便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亚去。他必须途经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以哈尔，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户，在那里有雅各伯泉。耶稣因行路疲倦，就顺便坐在泉旁。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汲水。耶稣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妇人就回答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并知道像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或许早就求了他，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妇人问说：“先生，你连井水器也没有，而井又深，你从那里得到活水呢？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他将永远不渴，并且我赐给他的水将在他内成为涌到永生的水泉。”
妇人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汲水。”耶稣向他说：“
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
那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
你说我没有丈夫正对，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话真对。”
妇人向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你们却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
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时候你们将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然而时候要到，而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
妇人说：“我知道墨西亚要来，他一来了必会告诉我们一切。”耶稣向他说：“
同你说话的我就是。”
正在这时他们的门徒回来了，他们就惊奇他跑去跟妇人谈话，但是也有人问：“你要什么？”或：“你同他谈论什么？”于是那妇人撇下自己的水罐往城里去，向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事，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众人从城里出来往他们去。这期间门徒祈求耶稣说：“
大雨是啊。”
他却回答说：“
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门徒便彼此问说，
难道那女人给他送来的是什么？
耶稣向他们说，
我的食物就是成勤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看，我给你们说，举起你们的眼，细看田地，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已经领到工资，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如此，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这正如俗话所说的，撒种的是一人，收割的是另一人。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别人劳了力，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
城里有许多大人家人信从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证说，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这样，那些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前，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们讲论信从了他。他们向那妇人说，
信大的我们信，不是为了你的好，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上主的圣言。好一个简单的小安排，希望有一点趣啊，有一点趣味啊。在弥撒前，这个福记的教友问我说，今天的读经福音很长，我说道理很长。当然不是为了长而长，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而今天的三篇的读经，各位都听得见啊，就是直接听就是跟水有关。那我们就是准备要帮助慕道者啊，走向这个准备自己领受洗礼的。但不止如此，约望福音第四、第九、第十一章很早就被教会用来啊帮助慕道者，做准备慕道者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最后一个阶段，然后慢慢的走向领受耶稣的生命啊，借着洗礼加入耶稣基督的奥体。那么今天是第一个约望福音第四章，水，活水，涌向永生的活水。那这个在读经一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很直接的图像，犹太人在旷野当中因为没有水向梅瑟抱怨，然后天主呢让梅瑟及时出水，然后提到了这个水叫莫尼巴啊，玛萨，两个地名是表达什么？他们纪念或者是应该是责备犹太人吧，曾经问天主在哪儿，跟天主争吵过。这个非常简单的水的图像其实跟饼差不多了，我们在第一主日听过了，人生活不只靠饼。其实那个重点是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饼或者任何物质。真正重要的是人，有比人的本质啊，帮助人的本质，帮助人发现自己的本质，有比饼更重要的，当然有比水更重要的。所以可以说人生活不只靠水，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我们应该想到了今天福音的结尾，撒玛利亚人说我们亲耳听见了， 注意到这些教会，其实他们是整个教会历史啊。这个你要讲这个神修，当然有个人的嘛，有整个教会累积的，帮助我们去明白啊这些美妙的天主圣言，我们生命的食粮，我们生命的活水。人生活不只靠物质，更靠的是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会靠天主自己。我们今天就是再一次读到了这个圣咏的第96篇或95篇，看哪个版本了。我们唱的答唱咏，我们今天听见了上主的声音，不要再那样心硬。当然是让犹太人回忆他们过去整个历史里面，我们今天提醒所有的教会的人员，主要是圣职人员、修会男女啊，当然是其整个教会每一个人，如果在自己的个人生命当中加入了教会的祈祷、时辰祈祷，我们每天的第一首圣咏就这篇圣咏啊，不断的回顾在历史当中天主对我们的恩爱，每天重听一次，叫我们不要再心硬。今天每天当下我就听见了天主的声音，这当然是靠信德嘛。那信德怎么样呢？所以保罗今天罗马书说，信德让人诚意，这让人诚意的不仅仅是信德，他接着就谈到望希望。上星期我在日本就带几个教友们一起朝圣嘛，就是去看那一些初期教会，在日本的初期教会，其实我们单单听那个数字就够吓人的哈。方济沙乌略1549年把教会信基督信仰，他一个人去了，就算信仰带到日本吧。1597年，还不到50年，就出现了26位殉道者。这26位里面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国籍的，或者是单一的国家，有来自墨西哥的，有混血儿，有中国的跟日本的混血儿，不到50年了。我们台湾教会，我们以前讲我们有100多年，去思考一下吧。那这一群人，他们当然是什么？是渴望永远的生命。有一个小孩只有12岁嘛，只有12岁。本来的殉道者的名单是24人，在路上有两个人愿意加入，变成26人。不过在长期执行的，我在路上很多的，在从京都走到长期的路上，有各站的不同的官员们领导的，就有一位看见这个小孩子很可爱，想要收他吧，想要爱他，想要救他，因为名单是24个嘛，我们多两个人。那么条件是呢，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基督信仰。这个小孩他说拿这个现世的生命来换永生不恰当的，太赔本了。他到了长期就问，又挂了十字架嘛，插在地上26个，哪一个是我的？12岁。13岁的郑安道，他是混血儿，中日混血，爸爸是中国人。我们常常说这是中国的第半个，不是，还不到第一个，第半个圣人，圣人。他的父亲、母亲在场，他是长崎人，在场，就说你还那么年轻，长大一点啊，怎么样，再殉道怎么样？我们大概很多在台湾的愿意过奉献生活的年轻的孩子们或成人们都说啊，你还年轻，长大一点再说，对不对？他说的追寻天主的生命不分年龄的吧。我们中国的俗话是说什么黄泉路上不分老少，对不对？那不是一个单纯的无奈的死亡，而是对于神的渴望不分年纪，不是靠我们这一般的年纪来的。希望，在希望中，没有人会为别人死亡。保罗说的， 为一人死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困难了，更不要说为别人了。但是呢，保罗记得，但是呢，耶稣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那这个主的行动是给我们希望最深的根源。我们本来是被救的，我们就看福音的故事了。路望福音第四章，我在不同场合讲过非常多的解说或者是演讲或者是毕竟讲了非常多次。不，我们今天看一个主题，是为我们堂区的非常少数教友准备的，就是每天的望弥撒的人。当然大家一起都有，我都要服务，没有问题的。只是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看见有非常多旧约的例子藏在里面的那个关联。我们一听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感，这应该有个婚姻在里面。耶稣站在水井边，插话一下吧，这个方济沙乌略却到日本，他也常在水井边讲道理。好，回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各位，如果你回忆一下圣经的故事啊，最早的几个婚姻故事都发生在水井边。亚伯兰、撒拉是结婚后开始被天主召叫行走的。亚伯兰的儿子亚伯兰打发仆人带着他的儿子或带他回家上去怎么样，把一个他的亲属的近亲的女孩娶来，这是犹太的传统啊，娶这个近亲的孩这个婚姻。所以这个是在水边，就这样这个伊沙格就遇到了黎贝加在井旁。雅各伯跟哥哥或者欺骗或者冲突，他必须逃难到舅父那里去，拉班那里，在水井边碰到拉黑尔，梅瑟杀了人，要逃离法郎的处罚吧，到米德扬，在水边碰到了妻子，井边，水井边。所以现在耶稣站在水井边，必须出现一个女孩来了。我鼓励大家好不好，就是尽可能多读点圣经嘛，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那真的是必须这样子可以看，这非常美的。你就会发现，因为福音的作者是在犹太信仰里面长大的，他们明白这一些故事，他们要传达这个讯息就非常清楚，会用旧约的很多图像连接他们现在所了解的耶稣的故事。他们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在写故事，他们已经加上他们的信仰的理解或者说解释，所以很清楚。然后是这个女人来打水，本来是她的日常工作嘛，只不过呢在中午蛮奇怪的，太热了。通常的取水的时间，妇女们是清晨或黄昏，所以中午来你就知道特殊。好，耶稣呢跟这个女人要水，然后这个女人就开始有一些种族的情绪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一直被轻视的，更不要提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更别提一个在中午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好，这个女人开始跟耶稣的对话，看来是不太愿意给耶稣，那意思说如果你知道谁跟你要的话，你跟他要了，要那个活水，涌向永生的活水。好，这个故事当然是第一个谈耶稣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个字其实来自于雅各，雅各我们大概还没有机会好好读，雅各非常美的一个爱情的故事。雅各里面男主角就称他的那个心爱的新娘是涌出的水泉， 是非常美的一个情爱的表达。我们真正的去看这样的婚姻关系的话，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们，至少我们像我们教友们嘛，婚姻会稍微走向一个更正面的发展，一直往前走。那是很清楚的，耶稣这样子跟这个女人讲话。好，那故事继续发展，这个女人是一再的闪躲，她现在呢听到了一个让她自己不用努力就可以喝的水，那多好，再也不用中午来打水了。她向耶稣要这个水，可以看见耶稣也是很厉害啊，就是要讲心理学她应该是专家吧，先让这一个女人内心里面产生渴望。我们的渴望不仅仅是为了解除口渴，而是整个内心整个心灵。也是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再碰到他的心痛之处，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过五个男人，但现在这一个也不是你的丈夫。这是一个直接的表达了耶稣看透人心嘛。但是不止如此，撒玛尼亚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读过列王记下就知道对不对，当亚述王灭了北国的时候，他开始实行人口政策，把犹太人带到外面去放逐，同时说巧不巧，从北边五个民族把人引来，引进撒玛利亚五个。巧合吗？可能是，但我愿意相信，如果讲到福音的故事，这个耶稣可以说你本来有个八个男人或者三个，偏偏讲五个，我相信应该是用了这一个撒玛利亚的过去的历史背景，所以他们应该要回来。特别是这一群人是怎么样，是曾经在南国跟北国分裂的时候，他们第一任的国王亚诺贝罕就离开了犹太的真宗教。好，当然耶稣揭发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要让这个女孩难堪，他其实是要让若望在写故事，让那个读者明白他们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民族的这样的混乱里面，在他们的民族在整个的生命中不断的去寻求外邦的神明，离开这一个真正的神，或者用婚姻的表达离开他们真正的丈夫。这犹太历史生命的故事。好，现在耶稣谈到这个女人心痛处，那女孩就开始问神学问题了，在哪里朝拜天主啊？在格勒金山还是在耶路撒冷？因为你们说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先却一直在格勒金山当中，我们的祖先是多久啊？那是撒玛利亚人的祖先，不是真正的全部犹太人的祖先。这一群撒玛利亚人，各位，从亚述帝国之后，这些人来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在巴比伦帝国放逐，还有人回来，这些民族不断的混合在一起啊，他们就开始怎么样？一方面是好像回到了真正的犹太的宗教，一方面又留在他们自己撒玛利亚这一个背弃传统犹太神明的核心。所以呢，他们就像亚诺贝罕一样，当年亚诺贝罕造了两只金牛，一个在丹，一个在这个贝特。现在这一些新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他们没有拜金牛，没有，但是也没有回耶路撒冷圣殿，他们自己在撒玛利亚，在今天的色根拉普鲁斯附近，在一个格勒金上盖他们的殿，他们的圣殿。这是问题来源。耶稣说了，以心神以真理，最终我们是每一个人回到天主内，最终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不断的去寻找那个内心里面真正的神，那个在我们生活当中透过各种方式自我启示的神。好，最后这个女人表达她的信仰，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墨西亚要来， 言下之意啊，这回你怎么没有话可以说了吧？耶稣把他逼到墙角，很抱歉，我就是，真对不起，你很懂，而且你现在碰到了，我就是那个可以满足人全部渴望的神，我神所派来的独生子。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当然知道福音的作者写故事都不是简单的为陈述历史发生了什么事而已了，它都是告诉读者，告诉所有的基督徒世世代代的，我们从这一个故事可以学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接受现在在福音当中好像是针对这一个女人讲的话，其实是针对我，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到底内心的渴望是什么？我们希望有好的饮食，有好的水，没有问题。我们希望照顾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所有的物质所需，没有问题。但这个希望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啊，更深的？所以天主留下的活水在这边当直接的表达的是圣神，这个神是在我们领受圣喜圣事的时候要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在临洗的时候天主的神就临在我们身上。保禄的话是说在就接触到圣神的滋润，其实保禄的话罗马书不在今天的福音里面啊，在第十几章，这罗马书说的是我们的领了洗的人就畅饮了圣神，这是相同的。整个的犹太背景的在他们整个讲解用图像性的语言来表达，因为我们对于神我们无法用人间的语言直接讲得清楚，用非常多的图像。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跟这一个撒玛女子是一样，我们跟这一个撒玛利亚的那些村民是一样的，我们碰到了这一个情况，我们听见了天主的圣言。我们知道故事很精彩的，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告诉这个妇女，其实你可以想象啊，他们的言语当中有一点轻蔑的，还是瞧不起这个女人，特殊行业的。我们现在知道了，不是因为你讲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的确的哈，好，如果我们把这一个消极拿掉的话，的确每一个人要能够接近天主自己要听，我们自己要听。所以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又一次听见了。那很多人读福音会关心这个女人，这个女主角她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是丢下了水罐跑回去跟大家说，然后大家都来了，那大家都来了以后那个女人有没有来呢？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在那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人那个大家应该都是男生，抱歉啊各位姐妹们，抱歉啊，应该都是男生，所以那个女子其实是没有表达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如果先生相信了，那太太孩子自然就信了，没有例外的。那我们关心这一个有过五个男人的，现在身边这一个也不是她丈夫，这个女人她有没有信，这就是讲故事的技巧了，就不说了。再告诉大家隔了2000年了，不关你的事。我们该想的是，你跟我就是那个女人。我该答复是，我信不信？我喝不喝这个水？我要不要接近这个永生的圣言？我今天就像这一个妇女一样，来到水井旁。而且我们现在不仅是在礼仪当中聆听圣言，我们马上还要领受基督圣体。 那关键问题还存在，我信不信？我们陪伴慕道者走向这个灵洗的过程，我们希望让他们在这个时刻里面越来越深的去明白我们刚才在建堂咏唱的歌，耶稣是谁。换句话说，要问成耶稣对我而言他到底是谁，我是不是真正信他是活水，是永生的活水，是赏赐给我们天主圣神的那个天主自己。这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答复的问题。